聊什么啊？
我哪知道聊什么？
哎，那你想要聊什么？
聊什么都蛮可以啊。
那很尴尬哎。
那就不要尬聊啊！那就不要尬聊啊！
那就不要尬聊啊！
那就不要尬聊、啊。
你现在收听的是《佩瑜不尬聊》。
Hello， 这里是佩瑜不尬聊，我是佩瑜。今天的嗓音有一点点卡卡的，不是很好听哦。最近拿熬波沙松快，喉咙不是很舒服，所以今天大家就请包含一下我讲话的声音不是跟之前一样好听。好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你的声音其实就还好，也没有到多好听哦。对不起，好，我自己把自己抬太高了，加 sorry 哈。好了，我们今天拉回来一下下，今天要讲的这个名词呢，其实还蛮多人平常会有在用的，尤其是很喜欢看一些古装啊。或者是古风的小说，或者是古风的影视作品，然后有一些讨论区，大家可能会互相称呼什么什么道友啊、兄台啊。我觉得比较常看到这样的称呼的地方，或者在网络上会出现这样子的称呼，应该是在那个就是布袋戏的一些群组当中吧。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子感觉到，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布袋戏，然后布袋戏的很多群组里面，如果要就是网友之间互相聊天的时候，会起头的时候呢，我们要讲对方的时候，跟对方讲话的时候，可能就会讲道友或者是讲兄台。欸，我不知道这个部分是不是在大家生活当中有出现过的，因为基本上是我自己有啦。会不会我的同温层太厚了，我一直觉得好像大家都这么讲，可是其实今天在听节目的朋友并不这么认为，哭自己活在自己的那个什么同温层里面很快乐。对不起。好了，那我们先来讲一下为什么兄台是对朋友的一种敬称哦。敬就是敬畏，欸，没有到畏这个程度，就尊敬或者是很有礼貌的意思啊。那朋友之间呢，互相称对方为兄台，其实对啊，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现在还是有人在用，但我不知道多不多。基本上我遇到的是有这样子用，但我也不敢说真的到多的这个程度哈。那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用法，老实讲它比较常用在书面或者是书信当中。我们在跟别人聊天讲话的时候，譬如说我现在要买个什么便当，然后给我的朋友吃，或者是帮我的反正好姐妹啊，可能买个项链，买个衣服，然后给她说，兄台这送你。应该是不会这样子讲啦，不会。但是如果我们在文书上，在写字写东西给对方的时候呢，可能会这样子写。真的是在网络上聊天的时候才会。现在就算用那个 LINE 打字给对方，应该也不会讲兄台，我觉得蛮少的，蛮少的。但是其实很多人并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个称谓是要叫兄台，而且兄感觉好像是指男生的意思，但真的就是只能称呼男生吗？好像没有，并没有分男或女，就是只要讲朋友然后讲对方的话就可以直接讲兄台这样。那有些人呢可能会去把它拆解说，那个台那个字是不是是指台阶。就像之前好像有聊过一个名词叫做陛下，就我们讲皇帝的时候我们讲陛下，对不对？陛那个字就感觉好像是不是那种阶梯的感觉，我有点忘记之前讲的内容了，大家可以稍微去翻一下。所以其实有些人会去把兄台这个名词把它解释成是什么对方啊，这种兄可能对方是可是男生吗？有时候我们会被那个文字上面所透露出的讯息的形象或者是他的表现的方式或者给制约住，看到兄这个字感觉对方就应该是男生不会是女生，对不对？好，我们先撇除他的性别关系，有些人就会解释说可能指对方啦，兄这个就是对方嘛，对方在台上，台那个字在台上面，可能兄那个人在台上面叫兄台，所以呢我在台下，那用这样子的方式有没有感觉很像很形象化，就表示说我用这样子的称呼来称呼对方，就表示我对他很尊敬，因为我在下面你在上面这样。其实这种解释是不对的，其实不在台这个字的意思，也不在台这个字的特殊含义。我们整个从头说起哦，在后汉书啊，有一个名人的列传叫杨震，杨震。那这个列传当中呢，他一开始这个故事呢，一开始就讲这个杨震出世前的故事。出世是什么？不是出事情，就是发生什么很惨烈的状况，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不是啦。出世的那个士呢，就是左边一个人字边，然后右边是一个这个士兵的士，就是当官之前的故事哈。杨震他当官之前的故事，他有记录。好，那先简单的讲一下故事的文言文，大家稍微忍耐一下，等一下会讲解内容哦。他说：“后有关阙衔三瞻于飞及讲堂前，都讲取于进曰： 蛇瞻者，清大夫福之相也，属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生矣，年五十，乃使仕州郡。好，听得懂文言文的朋友应该大概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了，其实没有很困难哈。他其实就在讲说杨震啊，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学者，然后呢他就是喜欢当老师，他不想要去这个政府那边工作，反正呢他就不喜欢当公务员，他想要当在学校里面就是青春的霸体，看着很多学生他就很快乐，他想要当老师就对了。然后有一天呢他在讲课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可能他们讲课的地方窗户没有关好，可能那个地方就是非常的凉快，它是可能对，就是四面通风，这个外面呢就是有风会吹进教室来，然后窗户可能非常的大，可能有虫子或有鸟也会飞进教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就有一次在那个学校上课啊，在高中的时候学校上课，然后我是靠那个窗边的位置，然后有一次就在上历史课的时候，突然间下午风大，然后有一个很大只的那个独角仙，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飞进教室里面，然后呢就飞到飞到教室里面去，然后因为我是读女校的，所以整个教室的所有的女生都在尖叫，那么大叫，哇很可怕，因为女生不太喜欢虫。然后因为我是乡下长大的小孩，我真的我不会怕虫，但也没有到多喜欢，但至少不会怕。然后后来那只独角仙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情有独钟，就掉在我的座位上啊，不是座位，我屁股坐在椅子上，它掉在我的书桌上，然后所有人都很惊恐的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只独角仙就是把它就是 hold 起来，捧起来，就是两只手把它 hold 住，然后就把它往窗边丢，把它丢出去，因为我的教室在三楼。好，然后就结束了这场慌乱。然后把它丢出去的时候就是全场静默三秒。对，然后我记得那一堂课是历史课，然后历史老师看着我就说好，佩瑜你果然是不怕虫的女孩。我就还好吧，独角仙是好，也是昆虫啦，它有几只脚，六只吗？完蛋了，我今天在录音的时候突然间就是透露了我对自然有多么差劲的那个成绩，这样的程度。好，拍死，我再拉回来。好，反正呢我们的杨震这位老师呢，他就讲课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只鸟叫关雀哈，关雀一只不大不小的鸟，然后他嘴巴呢就叼了三条鳝鱼。大家知道鳝鱼吗？鳝鱼，那个台南很有名的那个鳝鱼面，大家有没有看过鳝鱼？就是长得很不像鱼的鱼，就长长一条很像绳子。然后我很常去逛嘉义的东市场，东市场有在卖，然后他们在杀鳝鱼的时候就把它钉在那个木条上，然后对，就是把它的头钉在那个木条上之后呢，然后师傅就会拿那个刀从它的那个头部的那个骨头的那个地方，就沿着那个骨头就是这样把它就是切开，就很像在剃那个什么，我怎么形容，就把它剖成一半，然后反正那个鳝鱼就一条长长的嘛，所以呢就是盯着前面你就可以把它从中间把它剔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个蛇就是被处理的时候怎么样处理的，蛮可怕。我是很不喜欢，我现在念这一段我都觉得我的嘴巴有点快要烂掉的感觉，我真的很不喜欢那种生物，就长长的，好不舒服。好，我们拉回来。好，我们可爱的小关雀，好，我们的关雀呢就衔着嘴巴咬着三条鳝鱼。我就很好奇你到底多会咬三条，你的嘴巴多大，很重吧，还要这样飞，我真的觉得还太不可思议了，这个关雀。然后那个关雀呢就咬着三条鳝鱼，然后飞到那个我们杨震老师的讲堂前面。我觉得杨震当场应该会尖叫吧，就吓死，有点可怕，那个画面不太舒服哈。然后旁边呢我们的助教呢就要怎么讲，助教其实在当时古代的时候被称为督讲，就叫督讲，督就是那个都城的都，讲就是讲话的讲，督讲哈，督讲就是在旁边一边协助我们，你就把它当做我们的那个什么辅助员还是什么班长吗？班上的那个什么小组长啊，国文小老师啊，大概那样的一个角色哈。然后他就是协助杨震去讲学的那个督讲呢，他就是走到前面来。然后我觉得那个场景蛮奇怪，因为故事他其实写的非常的简略，他没有形容说，难道班上的同学看到那个关雀，然后衔了三条鳝鱼来到教室的那个讲堂前面，他不会觉得很惊恐吧？好像都没有形容。然后就马上讲说，旁边那个小老师啊，督讲就跟那个杨震讲说，就跟那个杨震老师说。那个蛇啊跟鳝鱼啊都是那种清大夫官服上的形象，那你一定会很好奇说，为什么蛇跟鳝鱼的这个样子跟我们的 对，我跟我们的衣服有什么关系？到底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清代服、官服上面会？难道会绣这个吗？难道上面有绣这两条生物的图案吗？哦，其实并没有哈。在汉代的清代服啊，他们的官服哦，颜色是黄地黑纹。什么叫黄地黑纹？就是他的衣服是黄色的底色，就是底色是黄色的，然后这个花纹是黑色的。大家有没有吃过鳝鱼面？大家去吃一下鳝鱼面，然后或者是吃一下炒鳝鱼，如果它的酱油没有下很重的话，你去把那个鳝鱼的那个肉把它夹起来看，要看外面了，不要看里面了，里面就是肉，你要看它的皮，鳝鱼的那个皮，它其实底色就是黄色，然后中间的那一条是黑色的，就是跟鳝鱼的颜色一模一样。所以呢，他们就把鳝鱼的那个形象然后拿去比喻，当做那个汉代清代服的那个官服，很好笑吧。好，不要笑人家了，人家是很有富含想象力的齁。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很好笑，我在找这一篇的那个解说的时候呢，我还特别去网络上查了一下，我就打鳝鱼面，我真的打鳝鱼面，然后按图片，就用 Google 搜寻图片，然后就跑出一堆鳝鱼面的那个图案，然后我就看那个鳝鱼的那个肉，就是煮好，不管是炒鳝鱼啊，还是那个煮鳝鱼啊，哦，鳝鱼汤、鳝鱼面用炒的还是煮的，我就去看那个鳝鱼的那个肉。它煮熟之后就的确是底色就是稍微有点黄，就是土黄色的，然后中间的那个颜色，鱼的那个肉的中间的颜色是黑色的。 OK， 就哦好，我能够理解了，黄地黑纹。好，反正就是原来汉代的清代服的衣服就真的是生这个样子哈。好，我们再拉回来刚才那个班上的小老师，我们的都讲呢就跟杨震老师讲说，哦，蛇跟鳝鱼呢都是这个清代服官服上的形象，那三条鳝鱼就象征有三台之位哦，所以就跟他说，老师，我觉得你要发达了。然后果然，故事呢就马上就往那个直奔主题哈。他说，杨震后来就真的官至太尉，太尉还蛮高的一个官哦。好，又有人要想要问我，三台之位，三台是什么东西？什么八仙过海吗？还是什么三仙台？不是，绝对不是哦，跟那个三仙台没关系。在那个《晋书》啊，《天文志》。啊，这个就是写天文现象的一本书，里面就有记载，他说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列底太微，一曰天柱，哦，三公之位也，那在人就曰三公，那在天就曰三台，然后主开德宣府也。好，有人听不懂，我知道，我来解释一下。三台它是星星的名字，那地上的三公呢，其实就是比照天上的三台星去设置的。大家有在看那个什么古书的，不是说古书啦齁，很喜欢看那个，我们中国拍很多连续剧，古装连续剧都有出现这一些官位名称哦。周代呢就是太师、太傅、太保，他们是三公，然后到东汉的时候呢，就位高权重那三个官就分别是太尉、司徒跟司空齁，那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叫做三公，还听得懂吗？周代叫太师、太傅、太保，他们是周代的三公，就是太师、太傅、太保。然后东汉的三公叫做太尉、司徒跟司空。你不要跟我问说啊，为什么那个官的名字不太一样？改朝换代嘛，那个就是打败前人的人总是不喜欢跟前人的官名一模一样，感觉自己会被别人 KO 掉，所以要换一下官名。但是他的意思一样是三公，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三公呢就是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官员。那周代的宫廷啊，好，就周代的宫廷，你知道？就是老师会种一些有的没的好了，不是种了有的没的啦，绿美化，对不对？房子总是旁边要有些绿色植栽，看起来比较贴近自然，比较身心舒畅，不要人都关在那个水泥的丛林当中，这样心情会不好。好，我们的古代人也是一样的，所以周代的宫廷呢外面种有三棵槐树。然后呢，我们的三公就是刚才讲到那三个官员，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官员，那三个公三公哦，他们要去拜见天子，拜见当朝老大的时候呢，他们就要面向那棵槐树然后站着，哦，这个所以呢他们也称为三槐，因为他们要面对那棵树罚站，对， OK， 没错，就是这样子，所以三公又称三槐，所以三台三槐这样子两个名称呢就合称为台槐。好，台槐应该很少人听过这个字，对不对？我也是自己后来查了这个资料才会发现哈。所以台槐呢这个合称的名字呢就代指宰辅之位， 宰相的意思啦，就是官位真的很高哈。如果皇帝刚好现在就破阿杯哈，人可能不太舒服，在家里面就是休息，那基本上可以帮他决定事情的人是谁，就是那个就是代班的哈，负责代班就是宰辅哈。好，那台这个字呢，就因此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流变，然后就变成了一种敬称，就是用于称呼对方或者是对方的行为。譬如说，大家最常看到那个收信的时候，有听过台谏吧？应该写过台谏这个字，对不对？它就是指请对方去审查，或者是请对方去裁夺的一种敬词，请对方来帮我裁夺，所以叫台谏，请对方帮我来看看这个内容，这个文案是不是有过，是不是能过，请对方审核的意思。然后台安，安全的安，就是表示呢对收信人的一种问候。其实现在的人写信好像没有那么的执着于这些用词的，不过我觉得有时候稍微去了解还是觉得蛮有趣的啦。对，如果真的有这样子写的话，觉得感觉文学造诣蛮好的哈。然后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是那个台会，会就是一个言字边，然后一个韦小宝的韦，那个字念会，台会。台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询问对方的名字的一种敬称，叫台会。因为不能只是讲说你叫什么名字，这样听起来有点不礼貌，它是一个敬词，所以你在询问对方的名字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说那贵兄台会，这样子别人就知道你在问我的名字，这样 OK。 好，然后另外一个也会常用到的叫台辅，辅就是杜甫的辅，台辅，它就是询问对方表字的敬称。什么叫表字呢？其实表字呢，它又称字啦，大家应该读那个古文，你就常常听到说某某人叫叉叉叉名字譬如说大家一定很知道的这个人物项羽。项羽他的本名不叫项羽羽是他的字，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表字的那个字，其实表字就是字啦哈。项羽他其实本名叫项籍，然后他的字叫鱼，但是呢因为现在的人应该以前的人呢，就是在称呼别人的时候呢，不会直接讲别人本名有点不礼貌，所以呢他们就会为自己又取了另一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不是指他真的另外一个名字，只是他自己有本名，但是这个本名呢是只有当事人自己在讲自己的时候自己讲的，或者是长辈在讲他的时候在问他话，就是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呢才会直接叫他的本名。但如果是同辈呢，或是不认识的人呢，你不能直接叫项籍譬如说项羽好难念，对不对？项羽去外面就是拉迪赛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跟他好哥们喝酒的时候呢，他的好哥们会叫他项羽，但不能叫他项籍。项籍是谁在称呼他的呢？他可以自己讲自己叫项籍，或者是他的阿公阿嬷他的爸爸妈妈在叫他帮我倒茶端水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叫项籍你给我过来，他可以这样讲。但朋友之间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呢，不能直接叫项羽叫项籍那会出大事非常不礼貌。然后另外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孔子他本名叫孔丘，然后他的字叫仲尼，叫仲尼。然后另外一个司马迁就真的是他的本名啦，但是司马迁的他的字呢叫子长。好，这个你可能不熟悉。那李白你总知道了吧？李白字太白，这应该知道吧？这个应该超熟悉的，这有读书的老师都会拿这个来跟他玩，我们跟大家玩，这样说李白字太白，应该超好记的吧？太白太白，真的很白，这样是北白的吗？没有啦，没有啦，人家只是比较浪荡一点，浪漫人嘛，对不对？他是有浪漫的诗仙，所以就太白。对，所以李白呢，他可以自己叫自己李白，但是别人不能叫他李白，别人只能叫他李太白，这样子就是所谓的台辅。台辅就是在询问对方的那个表字，就是他的名字的那个字是什么字，这样子。所以平辈之间呢，朋友之间呢，互称兄台也是一种敬称，也是一种敬称，就是恭维对方很快就要做大官的意思。就刚才讲的那一则故事，杨震老师的故事，那这就是兄台这一个称谓的由来啦。所以跟那个站在台子上面跟站在台子下面其实没有任何关系，就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台那个字就是星星，星星，星星的名字，三台那个星星。好，那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就大家以后再讲兄台的时候不要再搞错它的本意咯。那我们就先录到这里，拜咯。